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今年恰逢中共百年大庆，方式隆重，引发海内外的巨大关注。长期致力研究中共党史的西方学者齐木石博士 Timothy Cheek 与合作者共同编辑了《中国共产党一个世纪十个人》一书。该书不久前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齐木石博士也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公共政策事务学院亚洲研究所所长。今天我们就邀请齐木石博士来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现场接受我们的专访，请他从一个西方人的角度来分享他对中共一百年来的观察和分析。齐木石博士你好。
你好。
好的，我们非常荣幸请您到今天的节目中接受我们的采访。那么首先呢，第一个问题我想问您，对于中共在国内和海外的庆祝方式您有怎样的观察呢，齐博士？
哇，我们都知道今年还有今天或者这个月是七月份就是中共的百年周年。那你刚才提的，我就是一个外国人来看中国，但是我是多年研究中国中共党史和近现代史。那从我的观点来看，这个一百年是非常重要的，还有我们都应该重视中国的现代史还有中共历史。所以呢，问题在于什么地方，就是我们都知道在北京讲一个故事，在华盛顿首都或者西方讲另外一个故事。一个故事是中共的历史是完美非常好，另外一个故事就是说中共的历史不好都坏。那我是学者们我们就上三条路，就是这两个不同的观点两个故事之间探索研究中共历史实际上是怎么回事。
好的，非常感谢您。就是说中共的应该是一个故事，但是有两个版本啊。那么说到这个两个版本在一百年之间呢，是有必要把它给呈现出来。那么我想问问您，那么下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您和另外两位也是非常资深的汉学家一起编辑了这一本书，就是我刚才在导语中说到的《中国共产党一个世纪十个人》。那么您想通过这本书呢，告诉读者什么样的这个信息呢？也就是说您看到的这个中共的这个西方的这个版本是怎么样的呢？
对呀，所以这本书啊，我们三位的编辑者还有四位作者，一将一个教授一个学者写的就是我们共同提供的第三条路。可以说我们就是一个学术的看法，就回应这个问题。问题就是什么？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周年有什么意义？所以呢，这本书我们就希望给大家看。我们都是教授，我们写的非常专业性的研究，不少。但是这本书我们就是很努力，很可能的，写的比较清楚，比较一般的读者能够接受。所以呢，我们就是有一个办法，我们就要这么描写一百年的历史，写一个课本可以，但是可能人不大欢迎，所以我们就选十个人十个故事，每一百年就是每十年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等等。因为党的正式的建立就是1921年，所以呢我们就选一些不同的人，有一些的我们选的族人就是领导人，比如说王明就是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初的党的总编辑总主席General Secretary， 他呢，然后呢，饺子样 找这样八十年代的是领导人呢、啊、但是我们也选普通的或者中间的党员比如说王世伟就是延安时代的，还有另外一个姓王的王元化，九十年代他有他的回应。我们也选一些的党外人，就是党，特别就是党就是从建国以来，就是49年以来，有一些人他们离不开党的社会，所以我们就比如说50年代就看相关人数，就是明星的电影演员的，到一直到最后一张，就是他2010年后，就是他郭美美和中国的媒体情况，所以我们就是这样选不同的题目，我们的论点可以说是中共历史是多元化的，不是一个故事，不是一条路的，有好多的偶然性，好多的方向开始的然后就不用的，犯了错误改好了，是这样的。我们就说这个 contingency 不一定，就不一定是由这个历史不是提前写好，这个是一代一代不同，但是依据还是一个党，还是共产党，所以一个党多元化的历史。
嗯，好，谢谢你。就是说，从中共的这个最高领导人，像王明、赵子阳之类，一直到后来的这个郭美美啊，那么你们是通过这样不同的这个不同的身份、不同地位的人来展示中共过去100年一个基本的这个脉络。那么，齐教授，接下来我就想问您啊，就是您是一直研究中共的党史，还有中国的知识分子，甚至呢，您也研究毛泽东。那我想请您来谈一谈，就是说，您认为从您的视觉来看，您的研究来看，那么中共在过去100年是如何一步一步演化到今天的状态呢？齐博士，
这个很好一个问题呢，因为呢，如果你看这个历史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偶然性。那偶然性不是说没有什么目标，没有什么思想，没有什么你刚才提的脉络，但是一看100年，我们都应该承认一个党，但是它的讲词不一致的，不是一个的。20年代是大企业的工厂的无产阶级的党，30、40年代都是农民的党。那斯大林和苏联他们非常不同意，在共产党怎么会有农民？但是中国的马列主义的中国化他们会，到了50年代就是模仿苏联，到60年代就是找中国自己的这条路，这个非常革命性的，然后又开放改革开放是这样的，改一改。所以呢，我们就看我想有两个教训。一个，党肯定犯了很大的错误，但是他能够从这个错误恢复，就是起来就学习新的政策。所以呢，你看这个改革开放，这个跟10年、15年前的政策是相反。但是你看这个江西所谓或者延安的政策，这个跟20年代的有点相反，所以呢，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提中共党史的多元性，因为呢，不是一个故事，有比较自由的或者比较改革关心的领导，比如说赵子阳，也有比较官僚，比较信仰为主的时代，比如说在延安或是在文革。所以呢， 我们看中国的未来，就是中共的未来，以后可以看，从这个历史给我们一些的启发。
嗯嗯，好的，非常好。那么齐教授呢，我看到您刚才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视觉，就是说，中共呢，它是最开始是代表工人的党，然后是代表农民的党，然后到了五十年代开始这个模仿苏联等等，那么一直到改革开放。那么我特别想问您的就是说呢，中共呢，它的基础呢是劳苦大众啊，就是原来在它的这个宗旨代表工人农民。那么现在呢，你觉得经过改革开放之后，中共还代表中国的工人农民他的广大的这个所谓的劳苦大众吗？齐博士，
我呢就你提的一个问题就是，就我可以看出来你已经了解中国历史多方面的事情。这你提到这个呢，我们当然就是开放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就是知识界，也是专业性的，有学问的人，有科学的技术的能力的人啊，所以呢，这个跟工人工农兵就是文革的这个呢，怎么回事呢？那我想，如果我们看共产党是一个有思想的党，是这个意识形态的同志，所以呢，他的思想或者他的理论是非常重要的。我想最近20年最重要的思想就是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就是中国共产党就是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最先进的文化，还有全国的全民的利益。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资本家可以入党，知识分子也可以入党，还有呢不要继续做阶级斗争。那这就是我的西方的解释。那但是这是江泽民的，就是在党的现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我们西方人看共产党，我们有点像天主教的历史，因为呢是非常大的组织，是犯错误的组织，但是也有理想的组织的东西呢。所以呢，这就是中国的政府跟西方的政府不同，就是思想问题，应该有这个比较有系统的和很清楚的思想，就是说为什么做什么，是吗？西方，你知道我们西方的政治，我们就谈利益，就是你有什么 interest， 哎，所以呢，好，我们就经过这个民主投票，你可以决定谁的利益为最高。但是在中国，就是谈思想意志、意识问题呢，讲道德。那所以呢，最重要的新阶段就是这个三个代表，就是这个就欢迎企业家和这个专家。所以呢，现在当代中国的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包括这些的阶层。
好的，谢谢你。那么您谈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那么我也觉得他这个三个代表呢说出来还是听起来还是比较悦耳的。那我现在想问问你，就是说不管是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还是早一些邓小平这个白猫黑猫之类的，或者是胡锦涛后来讲的啊这个科学治国这一类啊，那么这个呢其实是跟毛泽东时期的路线呢应该说是截然相反的。像三个代表说资本家可以入党，对不对？保护这个企业家，那么这个正是您所赞赏，您说中共呢他一直在调整自己的路线。那我想问问您，我们把镜头呢就放到今天，那么今天呢是习近平先生他在当政，那么他是不是这个国际社会呢是一直在对他的评价，就是说呢他要否定邓之后的这个改革开放的路线，包括邓小平的路线，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要回复到这个毛泽东他过去的这个思路，对于这一点您同不同意呢？ 齐先生？
这个问题，这个是很复杂一个问题呢。那我不是政治学的专家，但是呢，我是西方人，因为所以我就是从外面看，但是我是专门研究中国历史还有中共史，我可以这样回应，你所提的问题，当然我们都看出来，很明显，最近十年的政府中国政府的政策变化比较大，可以说这个比较有思想或者意识形态的味道强，还有党的领导比20年前比较明显的，还有中国跟国外的国际关系不同，没有那么开放，所以呢有很多人就比如说你刚才提的说啊，这个有点像毛泽东时代，所以这个就是现在领导是不是要模仿毛泽东，我想现在呢领导比较像刘少奇，我想刘少奇的印象比毛泽东重，那从历史方面来看，刘少奇也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人，你看这个立宪决议，1981年就是党的中央委员会有一个决议，看这个中共历史是怎么回事，这个非常重要，人人想了解中国的中共历史不妨看这个决议，这个决议里面就说毛泽东思想就是多方面的党领导人的经验的精彩，就是都结合在毛泽东思想，不是一个人的东西，是他们的意思，所以我想如果想了解当代中国领导小组，你就不妨看多看刘少奇，刘少奇又是一个有思想的，但是比毛泽东他比较重视稳定，比较重视党的委员会还有工作会为重，这是今天的我看出来。
好的，非常好的这个视觉。那么接下来齐教授，我想问您，就是说呢，从您的观察来看呢，您认为中共未来的走势会是怎么样子？我想大家都非常的这个关心这一点，齐博士。
我认为都要想过10年20年50年还有没有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啊，谁会说，但是我从历史来看，我可以说有几次在最近100年有人说共产党倒霉了就会下台了，30年代应该下台了，50年代底应该下台了，80年代底应该下台了，没有下台了，所以呢我想不管你本人我本人有什么看法，我想我们应该承认很可能有党就是会继续，但是怎么样的党，这是重要问题。我从历史我们可以看两个方向，一个是开放的，一个是闭门的。开放的是比较有自己自成confident。所以中国就是看开放可以吸收外来的的影响，但是也有他自己的东西呢。闭门的是比较信仰的，就是注意这个信仰的，开放的就是适用的看法。这个是杨泽民时代是这样的。今天就是回到这个闭门和信仰的方面的，但是未来这个是重要的。一定会有共产党，不一定有什么样的共产党。
谢谢您。就是未来呢会是怎么样子，根本现在是没有办法根据历史的经验来进行判断啊，因为你也谈到这个历史上有很多的这个豁然性， 有多少次中共呢是面临着要下台，结果他又没有下台啊，继续在台上。那么接下来我想问你，就是从中共的他这个道路的反反复复呢，就说西方世界可以从这个过程里学习到什么呢，李教授？
这我想可以，因为我们都可以从任何的历史学到什么教训。我认为，西方人，西方的政治家看这个中共百年史，我们学一个重要的教训是必须考虑改革，必须考虑会不会改我们的政策。如果我们今天的政策不成，就是没有以前的效果，我们必须想按为了我们的目标，为了我们的价值观，为了我们的政治，我们的本国的需要，改我们的方式。就是呢，应该说有时候中共是非常灵活的组织，有时候是非常硬的，所以他们其实是防守所以呢，西方的可以学到必须考虑改革。
好，非常感谢你，就说改革能够灵活的应对时事呢，您认为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那么对中共非常关键，那么西方的政党呢可能也需要从这个里面能够学到一些经验啊。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您，就是又回到了这个当今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先生，那么就如果我们要比较习近平先生和毛泽东的话呢，就说能再这样讲，就是说如果习先生他现在要回到这个毛泽东的这个路线上的，您认为他的这个想法呢有什么样的这个误区？因为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说中共呢他是一直在进行改革，这个改革呢是往前走的，那么如果是习先生要回复到从前呢，这是一种往后的这样的这个脚步，所以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如果我们提中共的最灵活的、最不怕改变他的想法和政策的领导，应该是毛泽东他本人，因为呢，他是20年代是无产阶级的，他有点这个无政府主义的，然后他就是重视农民，然后学习苏联，然后搞这个大跃进，然后呢，最让我们吃了一惊，因为我是这样老。就是他就欢迎美国的总统尼克森来中国，没有人想到这个还是文革时代，所以毛泽东不怕改变。那有时候我们都会承认他过分了的效果是非常不好的。那所以呢，对习近平来说，他问题可以提示他想模仿毛泽东的具体的政策，或者模仿毛泽东的灵活的政治方式。你已经知道我想习近平比较像刘晓庆。
好的，我明白了。好的，那么接下来我想问你，就是说说到了毛泽东他敢于突破啊，非常想有自己的这个新的一些做法，让世界引起世界的震惊，经常是这样的。那我想问你，就是说中共呢这些年一直在避免，就是说跟前苏联重蹈前苏联的覆辙。那么习先生他曾经也讲过，前苏联当时轰然坍塌呢是因为没有男儿，所以他为此呢是感到非常的遗憾。那我想问问您，就是如果是中共和苏共比较起来，您觉得他们的这个命运要有重合的地方，这个可能性有多大？
我们都知道，这就是中国领导都非常关心的问题，这就是苏联的覆辙，还有怕中国会这样的，所以这个分裂主义就是他们最大的敌人，是吗？不管什么样的人，他们就怕这个分裂主义者。那中国共产党跟苏联的不同，最重要的方面是群众参加活动。苏联的就是用他们的领导来做事情， 比如连这个文字狱或者这个压迫知识分子都是用警察来做，但是中国就是用老百姓来做。那所以呢这个是有比较复杂，但是呢我想共产党如果我们看日常生活，共产党跟老百姓的关系比苏联的党好得多，丰富得多。不是说他们没问题了，但是他们跟苏联的这样不同。所以呢我怕中央政府的压力太强，这个就模仿苏联。所以中央的压力太强，就会这个很意外的变做到这个负责的威信。
嗯哼，明白你的意思，不能让社会成为这个压力锅啊。那么谈到这一点呢，就是说您刚才也说到中共呢跟中国老百姓的这个关系呢跟前苏联是不一样的，那么他的关系呢应该说是更加的这个复杂，你也用了丰富这两个字啊。那么我想呢可能就是这个关系非常的这个微妙，比方说呢这个网上的网友打趣说北京的这个有北京朝阳区的大妈们，这个是全世界的第六大情治机构。那么从这个笑话呢就可以看出中国的这个百姓跟共产党之间这个关系呢确实呢不是一言难尽这么简单。那么接下来我想再问您一个问题，就是说呢说完这个中国百姓跟共产党的关系，我们也该看看中国知识分子跟共产党之间的关系。那么您呢是研究中国的知识分子啊，那我想问问您，在中共过去100年之中呢，中国知识分子在其中起到了怎么样的作用呢，习教授？
我呢当然中国的知识人和党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也非常复杂的悲惨的。但是呢第一应该说中国共产党大部分的人就是知识分子，领导人也是。如果我们用社会学的定义就是说有一定的学问其他的。所以呢我与你说是对，我这是博士生的80年代的时候，我们就老谈党比知识分子，他们都是对比，这个是。但是我的研究，我看出来有好多的体制内的知识分子，那他们就是向提供建议，他们要帮助政府做更好的。但是呢，这就是说他们提的意见不是一致的，不是他们就学习领导人的思想而说他领导人的话，他们也有各个不同的。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出来一些的思潮，新左新儒自由主义这样的东西呢。所以我想党和知识分子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党和知识分子就是互相离不开，他们是有密切的关系。
好的，非常感谢你。接下来我想问你，就是说呢美国官员说过一句话，说现在美中之间的对峙呢是两种不同的文明。我想问你，就是在现代社会这个中共他的这个统治，他这样的独裁统治是不是可以算作一种文明呢？30秒。
我认为文明和这个统治是不同，中国文明是非常好，西方的各国家的文明就也好，但是这个统治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这个独裁统治现在呢我们看出来，比如说在疫情的问题，它有一些的效果比我们的西方的自由的好，所以呢我们应该多多考虑。
好的，非常感谢您。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我们非常感谢齐牧师博士来到今天的节目现场分享他的精彩的看法，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的收看和收听。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宇宙，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